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，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。今天呢，开始了整套课程的第二部，是第二十二课啊，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整个的二十四课的课程呢，我一共把它分成了两部。那第一部呢，是前面的一到二十一课，后面的这三课是属于第二部，叫做生命的操练。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单单要知道真理是什么，我们也要有生命的操练。这个新约的圣经说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你只有训练才能成为精兵。今天第二十二课的内容的主题叫做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，是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内在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外在的生活表现出来。内在的生命好，外在的生活就好。那今天呢，这一课呢，我就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第一，讲基督徒的内在生命。第二，讲从生命到生活，怎么从内在的生命追求外在的生活。第三，基督徒的外在生活，到底圣经对我们有哪些外在生活的要求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命。首先，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有两个最重要的生命价值的标准。第一，叫做上帝的形象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人就是尊贵的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。那么作为在所有的人里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的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，我们还拥有另外的一个尊贵的价值，那么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啊，叫做基督的代赎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基督徒的生命的那个价值并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在乎我们是什么，我们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的本质有神的形象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很有价值，这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根基。然后呢，生命的更新，提多书三章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罪人，我们有今天的这个身份和地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，借着圣灵来更新了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旧有的生命，我们通常称它是老我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有两种生命的那种挣扎，那种征战。下面一个就讲到这种生命的挣扎了，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 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这段圣经用到了两个律，二律征战，属神的律跟属肉体的、属罪性老我的那个律的一种征战。保罗就在这种生命的挣扎中为我们指了一条出路，这条出路就是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所以当我们抓紧耶稣基督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新生命就能胜过那个老的、那个旧的生命。所以啊，下一个方面就讲到生命的源头了。那个源头在哪里？是在基督那里。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就是基督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耶稣就把我们比喻成葡萄的枝子，它是葡萄树，枝子要连于葡萄树，我们必须跟主耶稣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，然后主才会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胜过老我的生命对我们的捆绑，让我们活出基督的荣美。那么这个新生命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啊？第五个方面，生命的成长。在这里面呢，我一共就讲到了7条啊，新生命的成长。首先第一件事，一定是读经，读上帝的话。彼得前书2章2节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，以致得救。那他就强调说，我们要像那个小婴孩想喝奶那样去渴慕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的4章4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二个，生命成长要靠什么呢？要靠祷告。那关于祷告，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犹大书的20到21节也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你看这个是讲到这个读经了，真道啊。然后呢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读经跟祷告是并行的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还有第三个是团契，团契就是一群的基督徒，我们在一起，彼此帮助啊，彼此建造，彼此指出软弱啊，彼此的扶持，让我们一起拉着手同奔天路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1节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还有哥罗西书的3章16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你看又来了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大家一起成长。还有第四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重点，就是聚会。聚会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又提到了彼此了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是基督回来的日子，就更当如此。第五个方面，顺服。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， 主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你不是只是知道真道，你要顺服主，照着主的话去行，主的话才成为你属灵生命的根基，否则你的生命一定垮塌。好，第六个方面呢，叫做攻克己身，也就是你要对付自己的罪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就讲，他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攻克自己的那个老我，那个罪性，那个败坏的生命。还有第七个呢，就是宣教传福音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大使命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当我们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，主耶稣的这句话似乎有神学的错误，因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是不是宣教传福音，我们都不会失去主的同在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强调，当我们宣教传福音，主就与我们同在？其实主在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没有去侍奉神，当我们没有去宣教传福音，的确我们有神的同在，但是我们却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那么对我们来讲，主的同在就只是一个道理而已。但是当我们去宣教传福音，去为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讲关乎这个生命最后有一个目标，要成长到一个什么目标，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？很简单，像耶稣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，我们要不断的向耶稣，不断的活出基督的荣美，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好像看见耶稣基督。好，生命要这样的去追求。那么怎么样的从一个内在的生命活出外在生活的见证呢？那在这里呢，我也有四点要跟弟兄姊妹来强调的。第一，你内在生命要有活出外在的见证，首先呢，你要奉献生命，就是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先把自己交给神，也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。我顺服神，按着神的心意活，而不再是按照我的私欲而活了。第二个呢，爱主爱人。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这个也被称作是基督徒的大诫命，主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你努力的去爱神，然后你才有能力努力的爱人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竭力的追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 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基督徒的生命，内在生命是靠着神活出外在生活的见证，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木偶，好像圣灵推我一把，哎，我就动一下。我们百分之百倚靠圣灵，但是也要百分之百我们自己去竭力追求，去努力的追求神，也努力在生活中活出见证。第四个啊，就是做光做盐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常常讲做光做盐，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圣经说的不是做光做盐，而是我们是光是盐。是代表的是生命，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光，就是盐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发挥光的作用，盐的作用？第三个大的部分呢，我就要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外在生活了。第一个方面啊，品行的方面，圣经要我们品行端正，诚实无伪。彼得前书2章12节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腓立比书2章13到16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这是品行的方面。第二个呢，言语说话的方面，圣经要我们什么呢？叫做言语和气造就别人。你讲话不是去咒诅人绊倒人，而是去造就别人的。哥罗西书4章6节，你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以弗所书的4章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4章15节又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诚实话就是真理，爱心是我用爱讲出来的诚实话。我说的诚实话是出于爱心，为了帮助他悔改，为了建造他的生命，为了让他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合乎主的心意。好，这个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在人际关系的方面要活出美善。在人际关系的方面呢，我就举了7个方面的例子啊，让大家看到上帝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要求。首先，众人，罗马书12章17到18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我们要做和平之子，要在众人中活出和平和睦的生命。仇敌，如果有一些人是我们的敌人，是伤害我们的人，要怎么做呢？罗马书12章19到21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，就是要恩待你的仇敌，因为主也恩待了我们。好，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？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教会要合一相爱，让人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，让他们羡慕主的门徒能活出合一相爱的生命，跟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吸引他们进入教会，归向基督。好，婚姻啊，圣经要我们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，很长的一段圣经讲到上帝在婚姻方面的心意。我大概读其中的几节：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；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简单的说，婚姻是两个人合一。所以主耶稣不喜悦人离婚，并不是完全不能离婚，而是主耶稣不喜悦人离婚。而且在这个婚姻当中，神特别强调了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爱妻子啊，其实我们应该是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。但是上帝所造的男人特别需要女人对他的顺服和敬重，上帝所造的女人也特别需要男人对她的爱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婚姻合一相爱的那个秘诀。好，家庭，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还有邻舍啊，邻舍呢，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到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很出名的，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有一个人遇到强盗被打伤了，结果利未人啊、祭司啊都没有去帮助他，反而是一个被以色列人看不起的好撒玛利亚人去救了他，去帮助了他。所以主耶稣就讲说，谁是你的邻舍？哎，所有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。还有第七个，职场，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啊，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圣经当中那个时代是因为有奴隶制，但是现在没有奴隶制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上帝对于奴仆的教导放在职员。我们对我们的上司、对老板，要像服侍主一样。我们不是在做牛马打一份工，我们乃是为着服侍主，为着为主做见证，我们去工作。那这个老板呢？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在公司、在职场当中，无论你是领导或者是职员，都要为着敬畏主的缘故去对你的上司或者对你的下属。好，那么下一个大的方面呢，就是那么在社会生活方面啊，我们要顺服权柄。罗马书十三章的一节：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到十四节：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这两段的经文，圣经在告诉我们说，权柄是出于上帝的，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因着敬畏神的缘故顺服权柄。但是圣经当中讲到，所有的顺服 强调的都是在基督里的顺服，在真理当中的顺服。如果权柄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让我们去犯罪，去做得罪神的事，那么我们怎么面对？是不是就无条件的顺服呢？哎，使徒行传5:29，当这些使徒被有权柄的人抓住，不准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因为上帝才是最高的那个权柄。好，第五个大的方面啊，这个在工作的方面，我们要亲手做工，知足不贪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1-12，又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，要认认真真的去工作。在提摩太前书的6:6-11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简单的说，这两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努力的工作要有一颗知足的心。圣经并不反对我们赚取钱财，但是圣经反对的是贪财。好，最后的一个方面，在苦难中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苦难患难我们要活出平安喜乐。约翰福音16:33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罗马书5:3-5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靠着神的爱，靠着神的同在，靠着神的应许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在苦难患难中活出平安喜乐，成为荣耀的见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谢谢你救了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重生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活出更圣洁、更敬虔、更有能力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生活的见证，去把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显在这世代中。求主充满我们，建造我们，大大的使用我们。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无花果树长嫩芽了，夏天近了，早旁的树叶发黄了，秋天来了，经上的预言开始了，天国近了，福音要传遍天下了，耶稣要